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穆乔，在这儿向您请安。今天很高兴在节目里头又请到了曹牧师和麦姊妹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同来探讨以弗所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
听众朋友大家都好。
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头我们说到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就先说啊，第二章我们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已经跟听众朋友有了交代。现在呢，我们就要从第十一节看到第二十二节。在这一段的圣经里头呢，是让我们看到了几件的事情。现在呢，我们要从第十一节来开始看。很清楚的，在第二章十一节开始呢，保罗就又换到了另外的一个题目，就讲到了教会的建造，还有建造材料的来源是什么，也把神要外邦人和自己的选民呢归为一体的心意也说明得很清楚了。在上个节目所看过的前半章里头啊，保罗是说到一个罪人怎么样从罪里出死入生，下半章里呢他就说到从一个远离神的外邦人怎么样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是从一个蒙恩的人说起的，也是从一个族群说起的，当然这个族群就指的是神选民以外的外邦人。现在呢，我们还是请麦姊妹帮我们把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念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继续探讨。
好的，我们一起看。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啊，谢谢谢谢。所以我们刚刚听到那个最后一节十三节
宝贝
是一个重要的经文。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个跟我们上一个节目里面所讲的第四节里面的然而、是同样的一个口气，
一个扭转乾坤的感觉。
对，他用同样的这个口气说出了这个外邦人从前的光景是怎么样子，现在呢在基督里呢是完全不同的光景了。
嗯，
那么对于受信的人中间呢很多的外邦人的信徒呢来说呢，保罗呢要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这些外邦人的信徒从前在没有信主以前是怎么样子的？他用几种不同的解释来描写外邦人的光景：没有受割礼，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诸约上呢是局外人。他跟你说没有指望，没有神，说他们是不在神的圈子里面，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圈外的羊。
说到这圈外人呢，其实在约翰福音里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话，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耶稣基督呢就把他自己比喻是好牧人来寻找地上的羊，来牧养地上的羊。那么这个羊呢有两群，一群就是以色列人，一群就是以色列以外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呢？我们再说远一点，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世以前呢，神就在芸芸众生当中拣选来亚伯拉罕，并且和他的子孙立约，他们就成了神的选民。因此神的选民是一群的羊在一个圈里头，以外的外邦人他们是一群的人，是在另外一个羊圈的里面。所以保罗就有这个背景说出了我们这些人原来是局外人，也是圈外的人，也就是说不是在神最先所预定安排的那些选民之内的。
所以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
对的。
那么其实我们现代人哦，常常讲这个疏离，人跟人之间的问题是疏离哦。其实在这里可以看见的，外邦人跟神的关系是疏离的啊，是跟神的生命隔绝的了。
但是这个种的情形的存在呢，不是永远的。开始神在人类当中选出一些人成为他的选民，但是他的目的呢，是要这些选民成为一个等于说样本一样，大家都知道神的心意是在哪里，拿这个以色列人呢作为一个样章，作为一个样板，大家就知道人在地上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是怎么一回事，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都是从选民的生活里头可以看得出来。但是神至终的目的是要所有的人，不分他的选民和外邦人，这是没有分别的，只是在过程上有这么一段的时间是这样。神真正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归于一个羊圈，都归于一个大牧人。
所以这个复合和好就非常重要了哦，因为只有复合和好才能够取消哦，消除了中间的这一个隔阂和疏离。其实你看，人和创造我们的神有疏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以弗所书我们也看见人和人中间也疏离了，就说神的选民和外邦人这中间也是没有来往的。那么所以以弗所书很宝贵，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可以和好，可以一起成为神的选民。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这个节目讲以弗所书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对象是外邦人的教会，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就说出来这些外邦人原来的光景是跟基督无关的。按肉体来说呢，是外邦人，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而且是在神跟选民所立的约的诸约之外的，我们是局外人，以至于我们落在一个光景里呢，好像就没有了指望，
我们本为可怒之子。
对，所以保罗他就说这些外邦人是远离的。所以在十三节里面有两个词啊，用着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讲到这个外邦人，他们远离神的人，跟着就是说靠着他的血就已经得亲近了，本来是远离，现在是亲近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恩典扭转过来，外邦人从前在犹太人的圈子的外面。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亲近啊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和神亲近，因为主耶稣的血洗净了一切的污秽，使得人和神能够亲近，不管你是外邦人也好，或者你是犹太人也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和在基督里的人亲近，外邦人和犹太人呢本来是不相干的，哎，现在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可以亲近了。
是他的这个救赎的手段呢，就是十三节那里说的，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已经就得以亲近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形容了一下这以弗所的外邦的这个教会的，现在呢因着神的恩典就解决了神和人之间的那个隔阂的问题呢，就可以亲近神了。当我们每次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叫我们心里满了感恩，就是更让我们这些得到格外恩典的外邦人呢，我们实在是要对自己常常有所警惕。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来这个外邦人在蒙恩之前和蒙恩之后所有的那个对比强烈的不同，证明我们所得的恩典是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在地上应该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生活呢，这是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的。
就是也因为外邦人从前的光景是那么的可怜，这样子的能够改过来，能够跟神亲近的，更能够见证神他自己的恩典啊，这个 因为是实在是这个相差的太远了，所以呢更能够来见证神的恩典，比犹太人能够见证神的恩典好像更有效一点。
是因为我们蒙的恩典是比他们还更大。至于这些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之间的问题是怎么样来解决的呢？现在我们就往下看第14节到17节呢，请麦姊妹帮我们念一下。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在这里啊，我觉得马上接到13节这宝贵的经文，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已经得清净了。14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我想弟兄姊妹可以注意看到旁边有一个括号哦，小小的字说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耶稣基督救我们呢，他不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出现，而是他就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基督深入其中，要把两下合而为一。那么从14节到17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和睦。在英文的翻译本里面呢，我们这一连串看到的和睦、和好、和平，其实都是同一个字，是人和神和好，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和好。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成就了两个疏离，两个隔绝，一个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疏离，外邦人和犹太人，那么另外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可以恢复。我们可以再思想一下，是什么造成了人和人之间，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隔阂，以及人和神之间的隔阂。我们来看第14节，那里说呢，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中间隔断的墙呢，就是一个疏离的问题。你知道啊，在犹太历史当中哦，真的有这么一个墙哎，这是实在存在的。有一本书是犹太历史家约瑟夫写的，叫做《犹太掌故》，他就提到了圣殿呢，四周围有石头堆成的障碍，这个是严禁外邦人进入的。那么如果你违反了这样子一个禁令的话呢，你进到这个圣殿就要处死。在犹太历史当中呢，有这么一个实际的墙。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这个墙呢是因为律法而筑起来的。在旧约的时候呢，为了保守独一真神的信仰，神用律法使以色列民在万国当中分别为圣。那么我们看尼希米和以斯拉记都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为了遵行律法而断绝和外邦人一切的关系。这之后呢，他们为了不要触犯律法，更在律法之外又筑了许多的规条，发展了很多的规条，严谨的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呢都来守规条。所以这个律法就使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筑起了隔断的墙。那么这个墙既然是因为律法而起，神要拆墙就要从律法来着手。
说到律法上的规条怎么样来解决呢？因为律法的规条呢是死的一条一条的东西，犹太人呢他们又拘泥于遵守律法，他们不懂得活用律法，以至于呢就在律法的规条里头呢就跟外邦人就产生了隔绝。比如说律法里说到要受割礼，这是他们犹太人必须要做的，但是外邦人是不做的，他们觉得说你们没有做的人，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呢，你们这些都是可被定罪的。所以那这就形成了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一个对立，这也就是律法的规条所产生的。 但是这样的情况呢，不是神的心意，因此耶稣基督来了，他要成全律法，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解决了人罪的问题，让人得以洁净。这个的洁净是心灵里的洁净，是心里所受的割礼。这个比呢犹太人律法上规条说肉体上的割礼呢还更高一筹。因此呢，耶稣基督呢就在十字架上就废弃了这个律法的所引起的冤仇。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主耶稣满足了律法的要求，
对，
使得外邦人跟犹太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是，我想从十五节十六节哦讲到说，耶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十六节又说了，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满足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基督以血满足了神对罪的审判，就是律法的要求了，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对我们而言呢，律法已经没有约束力了，就如同被涂抹了。那么就律法的本身来说呢，已经因着基督而成全了。基督为我们承受罪的刑罚，那么他这样的爱呢，挽回我们人的悖逆，不再和神敌对，因此人和神也恢复了和好的关系。律法居然被涂抹，神和人之间的冤仇废掉了，因着律法而有的中间隔断外邦人和犹太人的高墙当然也就被拆毁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说两下可以合而为一，十五节又说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十六节又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人和人之间有和好的关系，我们和神也恢复了和好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十五节那里提到一个新人，十六节提到归为一体，这个新人和一体都是指着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是一个教会，同受主恩的人。
您这里提到的新人当然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是和以前的旧人是不一样了。之所以会产生新人，在这段圣经里头我们似乎就可以看见，这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成就了和平而产生了这个新人，也因为耶稣基督他传和平的福音，有人听信了福音，也就产生了新人。所以这样看起来呢，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让这个新人在新的境地的里面就有新的表现，那就是最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所说到的这个教会。
我想这个两下，每一次圣经里面提到的两下，在这里是指外邦人跟犹太人。
犹太人
啊，所以当他讲到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是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合在一起。讲到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也是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归为一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
那么在同时也都跟神恢复了和好的关系，
那么这个是一起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个也就是耶稣基督来传的一个和好的福音。那么十七节说呢，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那么这远处的人就说到了外邦人啊，也传给近处的人，自己家里面的这个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么这个福音呢，是传给所有的人类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应该要传讲的一个福音。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归为一体，就是和平的福音。那么这一个和平的好消息是弟兄姊妹你和我们现今都要传讲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会有更深的明白了。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所以我们在十八节里面又看到这个两下啊，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现在是被一个圣灵所感。哇，这个跟从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形。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这里说到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个对于外邦人来讲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是这位神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父。而且不但如此，是来到父的面前，不单是外邦人，犹太人都是同样的，是被圣灵所感，是一个办法。
嗯，
不是从前的这种很复杂的礼仪的系统来分别出来，犹太人管犹太人，外邦人管外邦人，
律法的墙。
你说的对。
那么曹牧师刚才听你讲到啊，说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觉得这个父字啊，就让人有这种亲子关系的感觉了。
你讲的很对，其实这里面就是十九节所要讲的，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么是家里的人，就要尽家里的人的权利和责任了。
嗯，
不再是做客人，坐在那儿享受家里人的招待啊。但是他们现在是自己家里的人，彼此要按着长幼的分别来顺服，在真理上也要彼此顺服。
这样看来呢，我们是家里的人呢，不但彼此有归属感，让我们就能够在更和谐的里面尽我们每一个人所该有的本分。现在我再接着从二章的二十节念到二十二节，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第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您刚刚念的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这很重要。这个不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上，而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换句话说，使徒跟先知本身并不是根基。
对对对，是他们的预言，先知的预言，是使徒的教训啊。
嗯，
那么这个一点是很重要的。马上我们就看到的是，基督耶稣呢，他是房角石。这个房角石从前在造房子的时候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所有的这个其他的墙啊、门啊、窗啊什么，都是要照着这个房角石的方向来定的。
因为这个房角呢是两堵墙啊，是连接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结构上就更重要。那么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呢，说到这里，他说基督是那个房角石，他的重点就在于说明基督是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呢两下连接成为一，他在中间是一个房角石的地位。事实上呢，如果我们说到教会的根基呢，刚才曹牧师也说过了，并不是使徒和先知作为根基，这个在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可能念得快的话就没有领会他的意思。这个所谓使徒和先知，是因为使徒和先知他们传达了神的话语，把神的启示借着他们说出来，让人明白圣经的真理，明白神话语真正的启示。所以我们的根基呢是在神的话语上，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个话，耶稣基督自己也就是那个根基。所以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那里就说得很清楚，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神的话是不会矛盾的。哥林多前书是保罗所写的，他就说出这个根基是基督耶稣。所以在以弗所书里，这里所说的 根基啊，就绝对不会说是使徒和先知是根基，而是使徒先知他们借着传福音，借着把神的话语表明出来，而这些话语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的这个道是教会的根基。所以在这儿呢要有一点这样的说明。
我们另外注意到的就是在20节跟22节两次出现了一个词，就是被建造。这个被建造是一个被动词，不是自己建造的，是照着主的安排，主的联络的合适，每个教会的这个基本的分子都自己站住自己的岗位，但是是由主来安排的。没有被建造起来的绝不是房屋，只是零件而已。在它里面一同被建造，不是一个人独自的单枪匹马的，而是跟其他的人一起的配搭。
所以听起来曹牧师，我们的合一和成长是二而一的，这个秘诀就是要连于元首耶稣基督。
对，所以这个跟这个教会的建造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那个根基，就这个原因。
跟着我们就看到21节又告诉我们是主的圣殿啊，这个建造的成品到最后是主的圣殿，是祷告的地方。22节告诉我们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呢是圣洁的，是有能力的，是彰显他的荣耀的所在，这个是他同在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真是应该常常要内省我们自己，是不是在神面前合乎主用，是一个圣洁的器皿。
因为圣灵是要住在洁净的殿里头的。
现在我们就听到这里，我是牧乔，跟你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
我是麦思佳，我们下次再会。